我们在看约翰一书，我们在讲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主题。当他是一个比较年老的使徒的时候，他在写给新的信徒，还是就是刚刚信主的，他们不是昨天才信主，而是信主有一点时间，在跟神的关系中在成长，怎么样去服侍，在他们当时的这种文化中，当他给这段人在说话的时候，他有这些主题，对他们来说很适用。我们也发现很多对我们也很适用，他在给这个刚信主的，不是他们就是不是马上信主，就是刚刚信主时间不太长的。在我们来看到第10-24节的时候，或者23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在没有在之前的这个学校来到学校，他们有一个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入门，就是怎么样当讲这一段的时候，约翰就是在说有几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当我们说到彼此相爱的时候，爱弟兄的时候，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你必须要知道。他就讲了这些，他也用他之前的那种形式讲了不同的例子，他也有同样的主题在讲。最开始我们想看到第十节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你就知道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怎么样知道？第一点就是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就是你看到24节也是这样说的。我本来想把24放进去，你看到这后面就会明白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我之前说过，约翰常常介绍一个主题先讲，然后他就有一个结论，在结论中呢，他有给你下一个主题。他在这儿也是同样，当你把它分成两段的时候，你就知道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个很明显，第一点就是就是那些行义的，不行义的就不是神的儿女。这就并不是说他没得救的，他没有在主里面，他并不是讲那些没有得救的，而是说基督徒为什么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子，在基督里成长。你看到1-10，你就能看到哪些不在主里，哪些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你看他们的生命，你就知道他们有没有行义的生命，你就知道他们是不是主的儿女。然后就讲换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就是那些不爱弟兄的，不爱他弟兄姊妹的，这就是也告诉了你他们是不是神的儿女，他们是魔鬼的儿女。他并没有说那些是失丧的灵魂，而是说他跟神的关系。在这一点就给我们一个，在你看1-10就说行义，最后一个第10节就是下一个就是彼此相爱这个主题。当你把这主题带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会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应该爱人。我星期五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来从81号 Costco 或什么地方往回来走的时候，下的时候，你就能看到315那个出口，站到那就拿着一个牌子就说无家可归的，你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帮助我。他是看上去他不是那么脏，我看不出来。我们经常都是在挣扎，有时候就开始决定看这些人还有很多他会说他是不是真的，我应不应该帮助他。这个人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把手放到他的腿这，他尤其是瘸着走路，我不知道他，我不会去论断，但是是不是他是不是真的瘸，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他。你也看到我们还有一些人看他们这个人走回家，他住在非常好的一个房子里，我们经常在想他到底需不需要帮助。我感谢我们教会的人Amber Davidson Amber 在可能在叫他在楼下教孩子，我一想谁就不在这。 Amber 和 Christy 也经常在一起，他们做了一个他们给一个无家可归的房子放到车上，家的人如果他们需要帮助就给他们，上面有夏天有一杯有一瓶水有一点食品，我就是很小心不会给他们钱，他们很多人会拿到钱就去买毒品，但是给他们一点东西他们就是非常高兴，尤其是让我给他给另外一个人给很多包给他祷告，我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有些人特别需要东西，有些人就是在玩这个伎俩。我没有给那个人给任何东西，因为我不确信他到底需要什么。这不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我们在想爱一个人，我们在想这些人他需要有需要，我们可以帮助他，这点很好。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他就用他的能力去帮助有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且去医治，而且给他们提供有这些目的，让他们明白他是谁。这是主题。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我不会给任何一个机构，他会把这些人带到基督耶稣的面前。这就是我作为管家的职责，就也帮助我让我知道，你知道，对，我们有一个 operation， 有一个机构，就是我今天吃了一点药，所以我好多名字都记不住了。有一个机构就是他们就说有洪水发生，他们就想有机会看能不能就进去帮助这些人，而且通过教会去帮助这些人，让他们看有没有机会宣讲福音，尤其是到外面宣讲的时候要讲神的话语能够帮助人。我很感激有这样的事工，他们能够听到神的时工，他有这样的需要。这也不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我们在一个非凡的世代，因为我们就是帮助人很多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圣经的律法上建立，你看大家用的特别多，在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就开始帮助那些老年人，尤其是社会安全费就可以帮助那些老年人教会的人， 我们就教会就不用帮助他们，我让他们最基本的需要，尤其是还有那些福利机构，有时在尤其是贫穷之限，而他们就不会再挨饿。这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有这么好的福利多么好。在教会就观察到，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文化中，我们的税，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那个政府，按照圣经的观点做一些正确的事情。我很愿意看到之前他们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在目前的这个社会，就是对生活的标准要求非常高，尤其是你去到第三世界国家，那些人会来会说我们很穷，我们非常穷。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就会说他们有的，你有这么多东西你还穷，你这么穷。我们脑子里就在想，我们在美国这个高标准的文化，我们觉得穷，就是那些国家就感觉到很富有。你去到医院，他会给你资助，政府会帮助你治好病。这就是我们看周围的人，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样来看他有需要，他是有家还是没有食品。也就是在经文中，就是有些他来他不看顾神的不做神的管家，我们要非常小心神的带领。我们尤其是来看这一段的时候，约翰就对这组人说，我非常看你们对弟兄缺乏对彼此的相爱。我会很诚实告诉你，就是我之前所告诉你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机构，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能得到这些需要。我们在一个很富有的社会，当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我看到大多数人大家都没有问题。如果有些人拿去，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的这个地区也是，我们能看到我们缺乏彼此的相爱，很明显。当约翰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对这一组人这一段时间就说，我非常就是看到大家缺乏彼此相爱，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个弟兄应该对另外一个弟兄表现出的爱。作为结果，他说我应该对你们说这些话，我想让你明白这中间就是基督的爱的这些里面的东西。他尤其是说把它分成三节，他没有按着一定的顺序。这里面有三个元素，就是基督的爱。今天早上我就让你看这什么是彼此相爱，有三个元素。他先讲负面的，这就是非常奇怪的。我们再看经文，看十一节。第十一节就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从起初听见的命令。基督耶稣对他们亲自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就知道，人们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这就是他指的是十二节，这就是负面的。 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这就是例子，他就是这一点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奇怪。我要说爱的时候，我就不会说那，我就会讲了那些最不可爱的事情，而说不去做那些事情。你就看到圣灵带领他写这一段，就说该隐和亚伯做了什么事情。几个月之前我们花了几个星期在学那段经文，就在讲亚伯拉罕的儿女他们亚当和夏娃的儿女，这个该隐和亚伯要给神献祭的时候，这个该隐把地上的土产献给了神。亚伯就把他的神的就是带血的祭物，他献给了神，神非常喜悦他的供物。而他的该隐在同一个家庭里，也就是对我们来说同一个教会，同一个爸爸妈妈，同样的教导，他把他的菜蔬果蔬带来，并没有说是他不知道他对还是不对，他还是不管神的命令，但是就说神没有接受他的供物，他有机会去带来更对的这个供物，但是他非常气愤，愤怒到极点。他看到他的哥哥亚伯，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拿起石头打死了他的哥哥亚伯。就继续，神看到该隐就对他说，你的哥哥呢？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是，难道我要看他吗？他说他的血在地上向我哭泣。神就对他说，约翰就把这个比喻从一开始带来，这个比喻就说你们在同一间教会，爱不是嫉妒，也不是报复，爱不是那种看到你的弟兄的时候，他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他在炫耀自己，他能够教导，他能够骂说你缺乏圣灵的时候，他就你非常嫉妒报复他所做的。这就是该隐对亚伯所做的，肯定是他们在谈了这件事情，说不定亚伯对他说，该隐，你听到神要什么，神告诉你，你把那个对的供物带来，你就跟他就会蒙他喜悦，他也不会生你的气，你也不会对神发怒，就说你就做神让你去做的事情。而亚伯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他就非常愤怒，他自己的弟兄，他自己亲生的弟兄，这是亲生的弟兄，他非常愤怒，他就拿起了石头打死了他，他就想报复他，他就嫉妒他，他不喜欢他的弟兄告诉他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故事。约翰从这就告诉我们，应该从中间学到教训，就是你们彼此相恨的时候就可以去谋杀。这就是他就是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目前的文化中，就是大家有这种比赛，有些人非常愤怒，有些人去带领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很愤怒， 他们就没有讲细节，他就是说第一点，爱不是嫉妒，也不是报复。我们在读这个接下来的13节到15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就是对比。他说，基督在主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不应该恨他的弟兄。他并没有说你没有，你是没有得救的，你恨弟兄，这点他没说。他必须就是要最重要的就是在第13节，他说弟兄们，他特别给主里的弟兄说的，他并没有说你那些失丧的，他是我给主里的弟兄姊妹说的。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星期三晚上就在讲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对待你的每个人都是，就每个人都要学会，你越像基督耶稣，你就会潜在的世人就会有问题。你会以为世人会爱你吗？不是，他们对基督也是这样，他们恨基督，也开始迫害他，最终杀了他。我如果越像基督耶稣，大家就会不公平的对待我，我应该做好这样的准备。所以不要当世人恨你的时候，就不要以为稀奇。你觉得你要是越像基督，大家就会越爱你，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他们恨你的时候，就不要稀奇。如果世人恨你，这就是你看14到15，我们说这就是有对比，就是你跟世人会恨基督徒，这就是世人的方式。但是作为基督徒，不应该恨他的弟兄。你出死入生了，你爱他们，因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神爱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你也不可以改变神的爱。神或者去要教训你，管教你，但是神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不管你做什么，你可能要纠正你所做的事，但是神是爱你。但是如果你在主里的，你就是必须要爱，但是你要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爱就是，如果你恨弟兄，你就是杀人的。他说如果恨弟兄的，就是他还是在讲教会里面的。如果在教会里面的他们恨一个人，他就是就像是一个杀人的。他并不是说他拿着一个刀去杀了一个人。你看到马太第5章，他就是例子，就是有些人在心里犯了奸，眼睛你看到一个妇人就动淫念，他就是已经犯了奸淫，并没有说他就是他的意念中一样。你看到一个人，你恨一个人，你已经杀了人，就跟那个杀人犯一样，你也是有罪的。他就说，我想让你明白，基督徒不可以嫉妒，你应该爱。 就像该隐和亚伯一样，他们是亲生的弟兄，但是他们应该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一组双胞胎孪生弟兄，他们就杀了另外一位。在基督徒的这圈子里也是，一个基督的弟兄恨另外一个弟兄，他就伤害了这个人。他说，如果你做了这样做，你就不在基督里面，你就没有看到基督在你里面，你也没有表现，你就是嫉妒报复，不会向人显明基督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你在教会或者在你的圈子里你开始恨他们，你应该解决，因为你不能有那个基督的爱在里面。你不可能也跟每一个人，不可能每个人的友谊都是一样的。有些人你受不了，有些人跟他兴趣相关，有些人你会跟他在一起更享受。这不是讲这个问题的，而是在讲你必须要对每一个人都要爱，尤其是在教会里的，在广义的，就是其他的基督弟兄姊妹，就说你要爱彼此相爱，就必须要去掉嫉妒或者是报复。第二点就是说，他就说我到底解释什么是第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尤其是要看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也就是说，爱更在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行为。有些人就是就讲光说是没用的，我可以什么都可以说。我们在选这个总统的时候，谁都可以讲好听的，但是你当上总统这四年你能做什么？你可不可以把你说的这些，你能够把它现实放到白宫去做？所以光说是没用的。他说，爱并不是嫉妒和报复，而是胜过言语的行为，而且要并你让你知道开始比较，就是世界恨我们我们要彼此想，有一个就是杀人，另外一个是做好事。这就是约翰的方式，让我们去比较。他一直在比较，他还说我看到有爱这里面就有杀人，我也需要你们相爱，我想看善行去做，而不是话语，而是行为。他在说，有些如果是另外真正的爱一个人，他说我们就知道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了，主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神表现出对我们的爱，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就是我要牺牲，用我的生命为你。如果你听到这一点，你还没有相信基督耶稣，这就是他神把他的儿子道成肉身，让他在这世上活了33年，讲了神国的道，然后又被人杀死，所以让你的罪可以放到他的身上，神的义就降到你的身上。这就是神为你的罪而死，这就是他有多爱你，这就是神的爱。 这也是他在十八节所说的，而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你怎么样知道神爱你？神把他的独生子为你的罪而死，他我们也应该为弟兄舍命。我应该为我的弟兄而死，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现在还没有让我们做那些事情。我也觉得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可能有这样的时候。最近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历史书，从二战的历史书，二战那时候你看到犹太人在受纳粹的迫害，有一点就能看到就是有多少人他们为了救那些犹太人而死的，他们就是要很小心。我愿意为我自己的舍去我的命去救这些人吗？很多人把自己的命舍了去救他们。我目前就是说，我现在我还没看到我需要把我的命舍掉来为你们为何一个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他这一点是在讲什么呢？这就是例子，就是如果我需要你的命，你能够做到吗？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去做，可能在那时候需要。你看当时的那种时间，看罗马的那些统治，凯撒大帝他们，你要是基督徒，你就失去家，失去你工作，失去你可能需要人给你食物，要给你住宿。现在不需要，但这些在就是在他这个圈子里，就是有需要的人，他们需要这些行为，他们需要诚实，不需要言语，不光需要言语，还需要物质上的跟他们一起。我不需要把我的命舍去，但是我愿不愿意去把我的财产财物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多给大家提供的，尤其是一些很小的一些事情，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有需要的。你特别知道有些人需要一餐饭，有些需要一句鼓励的话，有些需要搭车去什么地方，但有一个家庭需要人帮助，你愿意去做，去鼓励他们，去表现出你对他们的爱。约翰说，这胜过言语，我不需要你听到你说，而我需要你表现出来。你需要去掉嫉妒和报复，而且第二点就是超过话语，也就是十九到二十三，就是爱影响你跟神的关系。我想让你明白，你的对待弟兄的回应，就是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你看二十三节，这就是他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基督耶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就是这一段的总结。我想让你第一点相信他就是唯一一点在他这一个上面说，相信他儿子基督耶稣的名，他的义，你相信他的名，他的义就在你的身上。我想让你表现出他的爱， 也让人们能够看到在你身上的爱。这是我的命令。第一点就是信，第二点就是爱。这个关系，你看22，他在讲爱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一切所求的，就同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不是我们，他就说你祷告，你看到有没有神的这个旨意，他会是这样说。他说你跟神的关系，你的祷告会影响你有没有在考虑其他的人，也影响你跟神的关系，神会不会听你的话。我们举个例子，你有5个孩子，你5个孩子都在家里，他们你照顾好他们，你什么都给他们，有一个孩子他是不断的有一个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或者他就一个跟其他人打架，你会不会影响跟你的关系？那肯定会，你就会看到这个孩子他老引起父的注意，因为他很想从父亲这要东西。他如果来问爸爸要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你先跟这些你的弟兄姊妹处好关系。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帮助其他人，帮助他自己的亲兄弟，而他来到父亲面前，他会说，我可不可以要这个？父亲就会更会为他着想，就会想他的请求，因为他平时的行为。这在灵里也是一样，如果你跟神的儿女的其他人的关系处不好，而在我们天家里，你见到天父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听你吗？而对那些其他的，他不会听你讲的。如果你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处不好关系，这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主题。约翰很清楚的就说，你缺乏弟兄姊妹的爱。我们如果看不到，而我看到你嫉妒和报复，说那些话，而他行为却从来没有做到。如果主来到这儿，他来够看我们的时候，尤其是来到教会，他就会说，他会不会看我们教会，会对我们看我们教会的成员，他会说那个教会表现出基督的爱，每彼此之间，并不是说爱教会以外的，而是我们主内的。我们在很多时候你就能看到，还有很多他指他们的时候就会看到，哎，就害羞了。他就说他有能力帮助人，这个女士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她并没有做很多。她还会说，在教会中她会看到你，尤其是说，你知道我在想你对弟兄姊妹的爱，你这个人你有能力去做这些事，而且也他却不花时间去做，他有这个资源，但是他有其他的事情，他想要更多其他的事情，有需要的人，他们光讲而不去做。约翰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是看到，对他看到的非常感叹。他就说，你如果是信徒，你是神家里的一员，你跟神相交，你应该是相爱的。你看到这一点，就说，如果我叫你在主里，我想让你必须要守神的 哎，我们必须要让你要努力努力，要小心注意这一点。你有弟兄姊妹有需求的，你能帮到的，你应该特别小心要去帮助他们，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并没有从年代久远而改变。就是在不管是约翰那个年代，还是100年前，还是在当今的这个日子，你的弟兄姊妹或者有需求的，神会让你去做。我想让你做的就是，神，我有没有遵守这个诫命，去彼此相爱。你必须要仔细去看哪些需要，你愿意去做吗？你有没有想去帮助你的弟兄看到神的爱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让我们低头祷告。当低下头的时候，我每次都会这样去做。我们想弹奏一段音乐，这首歌说让我成为祝福。我也想让你问自己相同的问题，主，你让我成为一个祝福吗？我有没有去守神的诫命，去彼此相爱？当神亲自对你讲话的时候，我相信你要回应神的这段问话。让我们一起起立，低下头。当我们结束的时候，你或者是如果你还没有信，Todd 和 Sherry 在后面，你需要跟他们谈话，你可以出去。尤其是你有任何需要，如果你还没有信基督耶稣作为救主，当我们弹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让每一个人都要跟神回应。天父，我们花这个时间在想我们对你话语的回忆，我们求你就是鼓励那些帮助弟兄姊妹的，也求你让那些看到需要帮助人的，当我们低下头祷告的时候，请花时间告诉神，这是你所教导我的，这是我所回应的。